汜水关大帅韩荣见大势已去，就打算弃关逃走。正在这时，一气仙孔亮回来了。就这样，孔亮在关前列队，跟姜子牙话不投机，又站在一处。这家伙就记起混元神珠，结果怎么样？把姜子牙、讹诈、金诈、木诈、雷震子全给打伤了。幸好巨留孙没走啊，巨留孙见势不好，赶奔昆仑山玉居宫，见着元始天尊，说明经过。老天尊一听，啊，这不是混元珠吗？既然你出头了，我就不能袖手不管。元始天尊动了无名大火，命白鹤童子、南极仙翁带着咒语去收混元珠。两个人奉命来到战场，一气仙孔亮正在发威之时，记起混元神珠。南极仙翁在空中念动咒语，一伸手来吧，嘣，落到南极子手里了。他连面也没露，带着白鹤童子回玉虚宫交旨。孔亮晃着脑袋正念咒呢，心说这珠子怎么不听话不下来。他哪知道早被人家收起了。就在此时，巨留孙又记起捆仙绳，把一气仙孔亮生擒活拿。这回可不能叫他跑了，脑袋上给贴上符，前后心贴上符，装在铁箱子里头，趁入北海，把他就堵了海眼了。这孔亮就得了这么个结果。巨留孙帮忙给被打的众人治好了伤，到月末姜子牙他们扶救如初，是军威大振。韩荣一看彻底玩完，他也不想跑了，拔出宝剑大哭了两声，横剑自杀。他是三军的主帅，他死了，汜水关一阵大乱呢。手下的人一商议，顺天者生，逆天则亡，干脆咱投降吧。关门大开，迎接姜子牙进关。就这样，子牙占据了汜水关，在此休息了五天，整顿队伍，来了个大换防。换上来的士兵那都是生龙活虎一般，在姜子牙统帅下一口气拿下穿云关，是兵发界牌关。咱前文书说了，万仙道人奉通天教主所差，带着四口宝剑在界牌关摆下一座诛仙大阵，打算把十二家上仙包括姜子牙等人斩尽诛绝。您想，大势已去了，就这么个小小的万仙道人能阻挡得住吗？其结果，元始天尊、太上老子亲自赶奔界牌关，收回四口宝剑。这万仙道人一筹莫展，也做了刀下之鬼，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报号去了。姜子牙大破诛仙阵，是兵取界牌关。至此，大周兵强马壮，是人心所向啊。在这一路之上，逢州过县， 商纣的人马是望风而逃，老百姓自动打开关城迎接大军。姜子牙的军队势如破竹一般，这一天就兵发朝歌，一声炮响安好营寨，姜子牙率领满营众将前来查看。再看朝歌城就在眼前，而且屯兵就是在南门外，子牙心潮澎湃，很不是滋味。回忆当初奉师之命下了昆仑山，要家没家，要有无有啊，流落在朝歌南门外，幸亏好友宋一人收留，在这儿住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在南门脸这儿摆过挂摊儿，卖过面，那些可笑的事情都在眼前。事隔多年我又回来了，如今的光景和当年大不相同了。子牙巡视完了回归中军保障，杨戬就问师叔啊，我们盼的可就是这一天吗？如今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那纣王就在城内，师叔因何不发兵攻打城池，按兵不动，何也？杨戬啊，朝歌城不比一般的城镇，你来看，城高壕深，防守森严，那纣王就剩下这一块地方了，必然率死士死守坚城，我军硬打伤亡太重啊，我现在正想良策。师叔您说的在理，不过呢城再坚固能挡得住咱们吗？土行孙会地形术，我会七十二般变化，除了我们之外其他的英雄各有所能，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城，把关城打开，我军不就进去了吗？还用什么办法呢？杨戬呐，你说的对不对，但是资知其一不晓其二，朝歌城户口百万，光我所知里边还有守城的军队三十万人，您把关门打开，我军往里一闯，势必展开巷战，军队伤亡多少自不必说，老百姓岂不受着株连？我率大兵伐纣就是为了拯救百姓，不能加害百姓，因此此法还是不能使用。首先我们得安定军心和民心，尽量做到老百姓不受损失才是。师叔啊，哎呀，什么事情都难以两全呐，您说的对不对，但是这玩意儿很难做到，你先下去吧，容我三思。姜子牙跟武王研究再三，最后想出个主意来，凡是会写字的都写字，由姜子牙亲自提笔拟稿，指出纣王十大罪状，说明我们为什么要造反，为什么要兵发朝歌，为什么要推倒这无道的昏君，这十条罪状全都包括了，而且号召商纣手下的军队自动倒戈投降，不要走死路，同时动员全城的老百姓开放城门迎接周军进城，周军肯定秋毫无犯。 姜子牙为什么这么干？这强大的攻心战术。光这信一共写了有10万封，然后拴在箭杆上，从不同的角度是射进城中，街道上也是，树上也是，房上也是，哎，叽里嘎啦哪都是书信。自然这些信没有白射，军队也有捡着的，老百姓也有捡着的，把门关上，展开偷着看，不认的字找认识字的，结果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是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朝歌城整个就动荡起来了，老百姓奔走相告啊，各位，大周朝出了圣主了，姜子牙身为大帅，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来救咱们来了。这个纣王无道的昏君可活到头了，咱们不能坐着等着，应当配合大周的人马开城把他们接进来。对，就这么办，对，就这么办。群情激愤，势不可挡啊！这老百姓要嗷一声起来，有多少军队压不住啊？一夜之间，全城都变了。青壮人走到街上，各拿木棒、笤帚、扫帚、擀面杖、铁铜条、菜刀都拎出来，把东西南北四城门大开，迎接周军进城。商纣有大部分军队也全倒戈投降，不打了，没法打。仅一天的时间，姜子牙30万铁甲军就开进朝歌，而且没费一刀一枪，没死一个人。老百姓自动涌上街头欢迎周军进城啊，朝歌城就开了锅了。现在纣王就剩下皇城一座，被周军是八面包围，插翅也难飞了。这个消息就传到纣王耳朵里了，他跟妲己正在露台上饮酒作乐，听这个消息之后，把纣王吓得一哆嗦，是酒杯落地，
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
想不到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要不把老匹夫姜子牙分身碎骨，公死不瞑目。来啊，鸣钟击鼓，朕要生变。这会儿他想起生变来了，就听见钟鼓齐鸣，咚咚，纣王坐在监狱，升坐九间大殿，往下一看，一个臣都没有，把他气的把龙胆一拍，问值日官：这三班文臣、四班武将都到哪里去了？值日官哭着说：陛下，人心已变，绝大部分人都投降了大周了，有些胆小的隐姓埋名，全躲起来了，故此无人上朝。哎呀，纣王叫唤半天，像泄气的皮球一样就软坐一瘫啊。再看他脸儿也绿了，汗也下来了，这才知道身陷绝境，没一个人同情和帮助他，他这点威风也施展不出去了。纣王一想，这是怎么办呢？莫回身来找妲己， 把情况一说，妲己也吓坏了。陛下，既然如此，应当想个良策才是。
我也没有办法了。
陛下，我看谁也不能依靠了，只有依靠自己。我知道陛下有脱梁换柱的能力，何不率领御林兵亲自出战？
好吧，
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。外边给姑准备盔甲马匹，抬我的刀来。这回这天子多好，亲自出马。你看船破有底，底破还有帮啊，把这点家底划拉划拉，还能有一万来人。另外把皇城里边的太监身强力壮者全都编成军队，这临时的军队号称敢死军，由赵王率领转过九间殿，开五朝门来在外面。等赵王立马在门旗之下双手托刀并睛瞧看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再看四外，冰山降海，里八层外八层，光那旗帜都数不过来呀。往正中看，大周朝的旗号；往上垂手看，东伯侯姜文焕的旗号；挨着他是南伯侯鄂顺的旗号；往下垂手看，是北伯侯崇黑虎的旗号；再往后看，是八百镇诸侯的旗号。纣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啊！逍遥马是倒退了数步，勉强抖精神在这儿讨敌马阵。时间不大，八百镇诸侯是一齐亮盾，正中央就是姜子牙，在姜子牙身后就是武王，八百镇诸侯全都露了面了。纣王眼都花了，这些人长什么模样他都看不清了，只是恍恍惚惚见袖襟黄伞之下一匹四不像，在上边坐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，号法阴虚，头顶凤翅金盔，三叉戟柄，包耳护项，搂海带，密匝匝，上扣金钉，顶梁门飘洒十三曲赞缨，八杆护背旗背在身后，走金线，掐金边，上绣风铃，身上配九吞八炸黄金甲，外罩素罗袍，腰横八宝带，凤凰裙双遮马面，虎头靴是双叉冰铁的，怀里抱着令旗令箭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啊！纣王把眼揉了揉，仔细观看姜子牙，他又回忆起当初来了。第一次跟姜尚见面是在摘星楼，那阵的姜子牙显得比现在老的多呀。这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那个气度也不同了。没想到事隔多年，姜子牙指挥千军万马成了三军最高统帅。要知现在何必当初，我要不杀姜子牙，叫此人给我办事有多好。想起这些事儿的是追悔不及呀。纣王看罢多时，用龙凤刀一指，对面是老匹夫姜尚，完成。 姜子牙一看这多好，天子亲自出马了，心说我看你还往哪里去，让满营众将在两旁观阵。姜子牙催开四不像，是亲自来会赵王。